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一集是为了大家接下来新年假期要做什么做准备。接下来谈了这六部呢，没有看的呢，你新年就把它追起来，或者是把最新的进度追起来。
没错，我们里面有已经播完的，播到快结束的，刚开始的，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而且我们要挑战聊六部。
好，来哦。
好，第一部呢，是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有推时期将至吗？我相信你的 Prime Video 应该还没有到期。所以趁你还没有到期之前的，赶快再来看这一部叫做《绑架之日》。
它上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点兴趣啦，不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订阅，终于趁着就是我们实习将至订阅之后，我就把它看了。
对，这一部其实有几个粉丝就非常的认真的都有来跟我说，蘑菇你一定要看这部，你要聊这部，你要写这部。但因为那时候实在是没有 Prime Video 的账号，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后来看了之后呢，我个人很拼，因为我要趁账号到期前，总共有12集吧，我好像是分三个晚上把它拼完的。
哇，你好拼哦。
嗯，我也觉得我很拼。
拼完之后，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我还会预续下个月啊。他就一定觉得说你真的不着想。
他看到后面你会很想要把它看完，前面六集会觉得还好还好，你看
第五集之后，
对，你就很想要一口气把它看完，你只会恨你自己的时间不够。那这部其实我们目前现在不会跟大家聊太细，因为你真的就是要什么都不知道
下去看，
最好连听我们讲都不要听。
你是说先让他调个五分钟之后，
对对对，
然后直接听下一步？
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大概有一个小概念，我们就只要把我自己我知道的资讯告诉你们，然后后面你就都不知道，你进去看就是最好。那因为其实绑架之日嘛，它顾名思义就是男主角绑架了一个小孩。好，就到这里了，好，大家自己去听了。
确实它背后的原因，然后整个展开的方式跟转折，我觉得它算是蛮多个发夹弯的。
嗯，而且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去猜，那也不对到猜不到，只是你会觉得说哇，就是它隐藏在背后的那个阴谋真的是毛骨悚然。
嗯，然后演员的演技的也都很好。
嗯，那里面当然最好的就是这个小女孩，因为绑架之日嘛，就是绑架了一个小孩嘛，那个小女孩演技真是超级无敌好，
她可是500-1的胜出的，
真的是超级好，就是她是值得一座百想艺术大赏女主角奖的那一种好。
她就会变成最年轻的得主嘛，因为我们才她就是10岁11岁嘛，11岁左右。
这部其实她讲绑架的故事，但其实过程有点欢乐
对，
然后
他是一个笨手笨脚的绑架犯。
对，然后中间展现的那个气氛氛围，其实是会让你勾你一直往下看下去的。然后那小女孩会有那一种你想象不到的反差，然后跟一种新鲜感，对我来讲是那个新鲜感是还蛮不错的。那我们不能再讲了啦，反正就是拜托大家赶快去看《绑架之日》，它真的很好看，大概是我近期看过叙述性很强的韩剧了。
然后它背后带来的深意也会让你去思考，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就是小孩就是要快乐成长。
嗯，
但是它
不要再讲了。
没有，好，突然被制止了。好，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一无所知下去看，我只是听到我的就是网友上面留言说他觉得《绑架之日》很好看，然后我就去看，所以我觉得那中间带给我的惊喜是很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跟蘑菇说就是剧情是怎么样什么的，我们就说这个很好看，你该去看。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反馈的感觉是你会觉得说，哦，你可能在其他部韩剧你都已经猜得到下一部是什么时候，你这一部的时候你可能会给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男主角这个就是笨手笨脚的绑匪是尹启相演的，他真的演的也很好，而且他真的非常的邋遢。看到最后我心里想说，安内当地堂堂的 GOD 男团出身，安内
就是我后来我就看他做采访嘛，这部其实反应都还蛮不错，然后也有人采访他，然后采访的时候那个帅气的模样，想说哦，怎么跟我在剧里看到的真的差这么多呢？
好，那就是到这里了，我们也是就是说好五分钟就是五分钟。好，那就是绑架日大家赶快去看。那如果 就是超过十个人留言敲碗的话，我们再聊专辑。
十个人真的好多，
十个人很多，以我们家来说，
对，
但是真的很推大家，就是可以去看这一部。
嗯，
第二部呢，哇，第二部我们的顺序是照王喵整理的顺序，不是照什么精彩啊，什么好不好看的顺序。第二部其实是最近也是我觉得声量也很高，
嗯，
那它的关键字就是震惊湾，震惊湾，
震
惊湾。我们要聊的是杀人者的购物中心，这一部是在 Disney Plus 播出的，应该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后的两天后你应该就可以看到结局，大家都很期待。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抱着任何的背景进来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实说蘑菇没有抱着任何的期待进来的，
就想说，嗯，啊，反正就
反正都定了
嘛，加减看，想说李东旭看剧照是还蛮帅的啦，然后再加上到底杀人者购物中心里面到底卖什么药，就很好奇，难道都卖武器吗，然后就点进来看。我们等一下讲的都会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看杀人者购物中心的，我建议你也可以再往后跳几分钟，就是大家不要怪我们。真正事件发生的时间序还蛮短的，它整个八集其实都在讲那个短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
对，
然后
至少现在一天都还没有过去，
嗯，不知道几个小时而已，
嗯，
然后到底这个女主角跟叔叔之间，就是女主角是郑智安嘛，她是震惊湾的侄女，然后是叔叔跟侄女算是只剩下彼此啦，一起生活，但有一天呢，侄女郑智安就收到叔叔过世的消息，然后她办完丧一回到家，突然就天崩地裂，杀手就攻了进来，她完全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故事其实就是围绕着她被攻进来，她从完全茫然无知到必须自己拿起枪作战的这一段的心情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剧组是用刚开始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是很轰轰烈烈的枪战，然后接下来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塞那个回忆戏，这个是还蛮常见的手法，然后每一段回忆就会让观众们跟郑智安一样慢慢的去了解他跟叔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叔叔到底之前是做什么角色，那为什么会突然家里变成是军火库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前进。这部之所以我觉得声量会很高，不是只是李东旭很帅
哦，对，因为其实他前面几集其实并没有出现很多对，他想说哎，他来插花的吗，没有，嗯，
我觉得这部的神奇好看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展现军火的能力
哦，对啊，
我觉得超帅，我这是但是我这几年看过我觉得是这种硬实力在那一种卖弄，就是我们制作组有多么会打打杀杀的那个硬实力最强的一部剧。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军火库刚刚说的，然后大家就是那个枪可以多大炮就多大炮，你会觉得看得很爽快，
就是高科技有多高科技，嗯，军火的高科技有多么的厉害，它全部在，
然后无人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无人机可以做什么事情，杀手行业呢也是需要看卫生的，然后呢也是要担心就是出来每一颗子弹的成本也是不便宜，所以你还是要在大组织下面过生活
比较
好，
这真的很好笑，
他们也会很担心被 AI 机器人
取代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荒谬，但真的好好笑。
我觉得就是它会出现一些黑色幽默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点让你会觉得这部会很好看，然后他们这些配角们各个嘴巴都很会耍嘴皮子，但是就是在彼此的那一种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这部的剧本的扎实，
嗯，
那其实它也是改编的，那它有一个长篇的小说，我会很想去看小说，因为突然会觉得哎，这故事其实很有趣，
对，我也觉得它还蛮有趣的，然后它当然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如果你看那些原小说的话应该会更带到那些心理层面的东西，内心的 OS。
这一部其实就人人都会打，刚开始你会觉得侄女只是素人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哦，一般不干单耶，她从小就很会跑，
然后从练那个弹弓开始，
对，非常有杀人的素质，
对，
他等于有点是被叔叔郑静湾有一点潜移默化的，其实也被训练的体能、拿枪的技巧，然后甚至是判断事情的能力，都是郑静湾在过程当中去训练他的。那他在学泰拳的那一段也非常的好看，他后来就是要单挑他的同学，我觉得都看得出来金惠俊也花了功夫去学武打的 因为打得也很扎实。
嗯，他好像在进剧组前四个月就已经开始练习了，就是他们其实是，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学一个速成而已，他是真的还蛮扎实的去学习。
嗯，因为金惠俊其实还蛮强的，就是他之前在剧锦衣里面演女主角嘛，有点变态的感觉，我觉得他就演得很好。当然最早之前大家最熟悉他就是在师战朝鲜演那个王后，但是这个都是比较文戏的部分，那我没有想到他武戏也打得
很好。也打得很好。嗯，
然后这一部其实武戏的部分就是武打戏打得最好都是女生。
对，
东旭的粉丝不要骂我，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最会打的其实是那个，
因为有些人用枪啊，
对啊
对啊，然后有些就是肉搏战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敏慧很厉害，
敏慧真的超厉害，尤其是第五集最后，哇塞，真的是哇，他那个前空翻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吓傻了，我想说哇，光是这一幕这三秒钟我觉得你已经是今年的第一名了虽然今年才过一个月啦。武打戏的就是非常的华丽，其实我觉得娱乐性也很够，
我觉得这一部的娱乐性真的蛮就很十足啦。
对，而且他又是很稳扎稳打很实力派的娱乐性，他不是那种只是嘴巴在那边就是讲干话的那种娱乐，他是真的稳扎稳打，你可以看到剧组不论是在就是运镜的技巧、场面的盛大，然后甚至是武打戏的扎实，我觉得都有花时间去做。这部的武戏指导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查出来，然后以后他如果
就要 follow 他，
对，就是这个武打戏的指导的那个场面的安排真的太漂亮了，就是很喜欢。
我觉得他真的确实把那个六十分钟塞好塞满，然后你会去期待下一集会不会有其他的展开。
嗯，然后里面甚至里面演那个就是里面郑智安的师父，就是打泰拳的那个把信，哦，他的演技也超好，他是韩国人呢。
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是泰国人，
因为他的口音还有他的长相真的很东南亚。
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只是一个装潢师傅，他应该在那边装那个，然后就会觉得
哦，没有，我那时候就看得出很
不一样，
不同凡响。
对，然后就嗯，然后没有想到后来他就变成了就是郑智安的泰拳师傅。
嗯，那所以这一整部戏呢，我觉得算是就是如果喜欢看这种打打杀杀很华丽的场面，或者是你喜欢它有一点像美国电影的风格，我觉得啦，就是那一种漫威或者是那种你常见的那种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一种华丽的风格。
我觉得它有电，而且我觉得它有到那种电影的规格，只是它把它拉长了。
对，然后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震撼，然后你也可以learn something 啊，比如说真的就是公司是职场，外面是地狱这样子他引用卫生的话我真的是笑死。
对，而且你知道都很合啊，因为依照他们的生活环境。
对，然后所以这部呢就是也非常推大家看哦。看完结局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想，大家现在应该就在等郑静湾就是
会不会回来
死后复生吧。
嗯，
因为他真的死的有点莫名其妙。
大家觉得他不会那么容易被骗，
第一个不容易被骗，第二个是堂堂的杀手，
嗯，
就这样子死在浴缸里太怪了。
对，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像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嗯嗯，所以我们就是等最后一集看我们的东旭哥会不会回来，而且大家都说这一部也是很适合拍系列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回来这样。
嗯嗯嗯，好，那这就是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最近杀人者这三个名字很红，
很红。对，
因为马上又要再出一部新孙喜九跟崔宇植的，
哦，对啊，
杀人者的圈难堪，然后那个圈是大家可以自己带
哦。
我觉得就是也会蛮期待那一部戏的。接下来呢第三部是成人电视剧。
对，就是你点进去的时候他会说你已满十八岁了吗，然后你要点 yes 才可以进去看，
一进去就是吻戏，
哦，
而且是深吻戏，我想说哇这尺度。
哦，对，就是你看这一部的话你最好自己在房间看，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性爱动作。
嗯，而且它的台词其实各种的性暗示蛮考验你懂不懂那个深层的含义的。
对，
它其实叫做爱情少一趴，那它其实韩文叫做 No Time No Sex， 然后它是有个简写叫 LTNS， 他们真的很爱缩写。
嗯，
只有六集的短剧，在台湾是有两个 OTT 有播的，一个是 Friday Eve， 然后一个是 My Video。 这一部我之前会注意到它是因为安宰弘 po 了好多他很帅的照片出来
原来是这样OK，
我想说嗯，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对安宰弘的印象很多人还停留在 巴巴嘛，或者是他之前就是比较胖胖的样子，可是他真的在这部有帅耶。
我觉得他还蛮突破自我的，他真的是可能就是可以忽胖忽瘦，然后做任何形象的改变。
他的整个的故事是稍微我觉得很成人很现实的爱情，然后讲坦白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爱情是纯然的纯洁的，你可能看这一部会有很多价值观的冲击。
我觉得他最后，因为其实这一部就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看完，已经完结篇，我也看完了，我觉得那真的是在探讨夫妻关系，然后性是一个其实还蛮重要的点。
他的故事的一个主轴其实就是安宰弘跟李旭饰演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历经了各种的现实的打击之后，从结婚前是恨不得就是深深的结合，到最后其实是宁愿各自解决也不愿意就是彼此结合的这种无性夫妻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夫妻生活真的是一种很容易被现实打击的一个过程。那他们在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是被钱所苦嘛，又历经了就是各种的现实的折难之后，他们决定疯狂的赌一把。
对，他们就去当像是狗仔一样的东西，就是
那是征信社。
对，然后抓奸，
抓奸，然后呢去恐吓
威胁
布伦的主角，叫他付钱。
嗯，
其实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罪？
我
恐吓罪吗？
恐吓可能有，
我有点忘了，就是类似之类的。那其实是一个，其实是在做不好的事情。
嗯，
但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他在中间的过程当中，虽然手法很夸张，但他其实探讨的都是夫妻关系、爱情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还会访问自己嘛，就是你看到就是别人虽然不伦，但是首先我觉得那还要讨论一个爱情的，对爱情的那个忠贞的那个程度。刚刚有提到他们两个已经就是宁愿各自解决，没有办法发生性关系嘛，但是性关系可能在夫妻间就是在情侣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就看到别人就是为了外遇，然后就是赴汤蹈火都要做一回，这样在任何的场合做。但你想说你看着就是他在那个抓就是拍摄的过程，所以想说人家都可以，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就是他会用一种很喜剧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外遇的情侣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场合
证明爱情，
对，然后到最后就是为了那个，然后就必须付出一笔费用，这样子过程中是还蛮有趣的。那也可以去反观说，其实很多人就是他愿意付出这笔钱，不愿意说好没关系啊，你就是让我老婆知道也好，让我老公知道也好，你就表达他其实还是想要保有他的婚姻关系。那到底婚姻关系又是什么，爱情关系又是什么，你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绝对说就是婚姻等于爱情，爱情等于婚姻这回事。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还蛮犀利的去探讨就是大家的爱情观、婚姻观这些事情。
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韩国真的很敢拍这种题材。
嗯，
就是我们从很早以前就可以知道，韩国电影其实他真的愿意拍，他那个尺度真的很高。
嗯，
而且演员们都非常愿意
为
艺术
牺
牲。
我就是真的、啊，因为那个动作是很直白的、直接的。
嗯，而且其实你看安宰弘或是李旭，其实都是有名的演员哎、欸。
里面其实他们这些抓奸的对象很多也都是有名的演员们，然后就想说你在这那部戏不是这样的。
嗯，而且又是很真实的演法，所以其实演员也可以为戏这么牺牲，然后他们剧本在批判或者是在探讨这个东西是很深入的，不是那么的偶像。他就很真实的把这些夫妻在中间过程遇到了狗屁叨糟的事情，然后会遇到的各种很真实的一个纠结，他其实都拍给你。
对，他们最后的争吵那个部分拍得非常好看，导演就是那个规格，然后两个人豁出去的程度超级精彩，你会就是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很认真的看他们吵架，就是那一段呈现得非常的好。我想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就是导演为什么会想要这样的呈现，然后你会 有别于你看到的电视剧，我自己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而且它其实蛮少集的，六集、
嗯、对。
但是过年时间躲起来自己一个人看、
哦、对，我真的不行、哦、真的不行
要不然你会被误会哦
哇，那真的不行
那最好用耳机听哦因为真的还拍得蛮真实的啦、嗯、
我觉得这部我、哦、如果你知道就是过年很多事，你可能拍完会对自己的婚姻或爱情产生怀疑也不一定。
那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少一趴，这台湾人真的很爱取这种很好笑的、
嗯、对
然后接下来第四部戏是夜晚盛开的花，那这个是 NBC 播出的，那台湾是 Friday唯一一家播出的、
嗯、独家的。
这一部其实是 NBC 擅长的这种轻古装剧，然后它的剧情呢某个程度上是那种很八股，很你会觉得很夸张。那它跟它上一部那个烈女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哦、
他讲的剧情其实是女主角其实是林和李饰演的寡妇赵如花，那他已经守节15年了。那其实他的守寡其实有一点荒唐，是因为他要去结婚，就是结婚的那一天他的新郎在路上被坏人袭击然后就死掉了，他还是得要嫁进去、
嗯、
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守了15年的寡，而且是全白全素的那一种守全寡。
对啊，我觉得大家为了进那个什么烈女
门
哦，
嗯，
哇，真的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他自己愿意，是他的嫁进去夫家的那个家族为了要让要进那个烈女门，
他们会就是当年那个年代是就是你守寡之外呢，不是你没有嫁而已，你还要定期的每天去那个
哭丧的那种感觉。
对，要去哭丧，然后甚至到最后你要去守那个陵墓，然后最后你要殉节，就是我太爱我先生，就是他们所谓的烈女，就是你对先生有那个烈的热情，就是你愿意为了他去死
牺牲奉献，然后舍弃自己的命运在所不惜。
对，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国家颁发的烈女们，然后呢、
那个、而且但重点是你已经死掉，你根本不是，是给他夫家用的。
对，然后有那个烈女们之后，他就觉得你这个家族就是一个有美好情操的一个两班家族。对，就故事的剧情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赵如花呢，他跟他哥哥是相依为命，那他哥哥从小就教他学习武技在身，所以他到晚上之后呢，他就翻墙出来变成是劫贫济富的，诶，劫贫济富不对，劫富济贫，变成劫富济贫的算是类似罗宾汉的那一种角色、嗯、然后他就去拯救平民啊，或是哪里有什么需要他去帮忙，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是在拯救就是一个小妹妹的过程当中，跟男主角禁卫营的从事官朴秀浩两个人就结下了很深的姻缘。从事官是李中原饰演的。故事的开始大家就知道嘛，就是两个人就是开始吵吵闹闹啊，然后每次女主角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一定会被男主角撞见。可是男主角知道他其实在做好事，只是他的手法是错误的，可是呢最后男主角都出来帮他挡，甚至他会在他紧急危害的时候去把女主角
救出
来
、嗯、
就是这么的八股的剧情那之所以好看，当然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安排一些事件，然后还有就是各种荒唐的过程当中，或是在那个女主角她必须变成是两面人的那个差异当中去有一些笑点出来。然后你和你真的很适合演这种
双面人。
对，然后他在搞笑的时候又很好笑、
嗯、
然后他在震惊的时候又很震惊。男主角就是要那一种平常看起来就是那一种很难说笑很难开玩笑的人，可是他遇到女主角就是无可奈何，然后有时候会被他逗出笑来的那一种。这一部我之所以会一直看下去，真的有一个原因，真的就只是因为其实在那个故事当中你就会很想要知道到底最后要怎么解掉这个身份、嗯、然后当然男主角莫名其妙被拍得很帅李中原他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看一些他的戏，比如说金汤匙银汤匙，甚至他在机智医生生活也有、嗯、第二季他也有出现。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装扮跟之前的装扮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有洗刷掉，就是换一张脸的感觉。
他意外的很适合古装我必须要这样子讲、就是他的扮相比他的时装看起来更正气
凛然
英气十足我觉得还蛮难得，而且他讲古语的时候对我来说没有那一种生涩感、就是感觉出来他也是很扎实在训练自己，然后他去帮你和你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好人啊，就是男主角本身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娱乐性很足的一个古装喜剧片啊，
就是轻松喜剧，大家可开开心心看，不用太花脑这样子。
其实收视率是一直节节上升的，
对啊，他第六集已经 12.5 了，现在能够破10的剧都很厉害、
然后当然这部另外一个主线就是这种古装剧如果是跟王有关的就是我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在背后。这部剧的王呢他是比较憋屈的，就是他是被左丞相左相把持住的、等于其实左相都会说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跟王说他介意王应该要这么样这样处理，当王有任何疑问出来的时候左相就会用他眼神杀过去，然后王就会说好好那就是左相的建议、我们
傀儡的感觉，
对，就是有点这种傀儡的感觉。但是王其实没有那么弱，他其实一直在私下做很多的运作、因为他要
因为不能明着来，
对，然后他必须要找到左相的就是把柄嘛，所以他其实是在私下运作。但是你可以看到王跟左相两个人在那边互相一眼的时候就是还蛮可爱的啦，就是那一种这种对峙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所以其实等于这部戏其实每个人都是双面人
啊，都过了双重生活、
对，每个人都双，左相也是双面人，因为左相就是要爆雷哦，左相其实就是大魔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所以就是会有很多
他想要当个忠臣，但他其实又想要就是操纵那个王。
其实这部其实真的就是大家都是双面人嘛，那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大家都是演正在演的角色。
那李宗元也是双面人吗？
他也有双面的部分，因为其实他算是他身上也背负着
秘密
、然后他的内心其实是想要这样做，可是他的哥哥又希望他要低调，中间也会有一种就是他的一些反差感出来，所以大家都在演、只是有好的演跟坏的演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一些觉得很荒唐，然后你会觉得还好现在希望没有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婆婆、
对啊，
婆婆就会要求，而且婆婆呢还是最近几部戏大家都很熟悉的妈妈，在《十七将至》在《三打》里都是演妈妈的金美清饰演的，但他在这边演一个就是
坏婆婆，
还不知道他的坏 是怎样啦，可是其实至少他还没有把芦花逼去畜牧嘛、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演技很好的人在那边大家
斗来斗去，
就觉得还不错那夜晚盛开的话就是刚刚讲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娱乐轻松的古装剧，那你看的时候有时候被他逗的就是呵呵大笑，然后当然导演也有设计一些很爆笑的场面出来，所以其实你看着看着你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过程，跟前面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戏比起来它真的算是属于欢乐版的这样子、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可以花时间看一下，然后李宗元真的这部有帅到，所以我相信他这部的人气会攀高的，
我觉得应该会。
李和你本身也蛮厉害的，就是有帮夫运
对
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五部是和老公结婚吧，
和我老公结婚吧，
哦，好，和我老公结婚吧。那这部其实最近网络声量很高啊，然后大家都很爱剪那个片段出来。我没有看呐、王喵有看，我没有看。然后我那时候有时候看到短片，就是女二那种各种的嘴脸，
超赞超赞。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声量很高，然后因为我订的 Prime Video 就想说我物尽其用，
哇，真的很划得来耶，这170块，
对，我觉得我这170块很划得来，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因为我就很好奇说哎，大家讨论那么高，那这部剧到底好看在哪里，然后我就进去看了，虽然它剧情就很狗血，就是因为就是女主角就是朴敏英饰演的江智媛，然后因为她已经是癌末了，就是癌末患者，然后结果她有一天她回家的时候，然后她发现就是她自己的丈夫跟好朋友就是外遇了，然后在一起，然后而且还就一直想着要 谋求他的保险金，就是等他病逝之后要拿那个保险金。在那个争执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回到了十年前，然后他当然就是大家会想说回到十年有点类似重生的那个故事。他算是一个看起来很柔弱但是是有用脑的女主角。说为什么要叫做和我老公结婚吧，是因为大家会想说那你重生之后你就是离开你的男朋友，就是你接下来即将要结婚的老公就好啦，就会说其实他有试过，他会发觉说命运是重复的，就是他发觉说他没有办法轻易的离开这个轮回。
这个重生宇宙观是这样，
对对没错，这个重生宇宙观是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要用计让这些事情慢慢的推进，慢慢的开展，然后让他可以跟他的好闺蜜，就是俗称的闺蜜在一起，让他老公跟他闺蜜在一起，然后他就可以不用跟他老公结婚了，那他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展开。我觉得真的像刚刚说的，就是唯一被剪对外的对象就是他的女主角姜智远的好朋友，然后就是郑秀敏，是那个宋世云饰演。我觉得他的表现确实是一个，如果要直接讲的话，可能就是很称职的绿茶婊，使用小心机的那些东西的话，
教科书吗？
对，教科书。
想要当绿茶婊的不是？
我觉得他已经完全的融入那个角色，就是他讲话的语气然后眼神，你都会觉得哇，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这样子的女生。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心机的所在，是因为他是用想要用女主角姜智远去筛选他想要的男人，他就会先让等于说先让姜智远去试说哎，这个老公好不好，或者这个男朋友好不好，然后去试了以后哎，觉得这个不错，那我就把他抢过来。他就会不断的抢他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就抢了他的老公这样子。对于就是姜智远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看说就是蒲敏英是怎么去翻转那个东西，翻转他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想法可能会专注在说哎，他跟他的丈夫两个人之间的对手戏。后来你会去真的，我觉得那个因为宋世云的表现非常出彩，所以你会去想说为什么这个女生要这么做，为什么她一直都想要去抢别人的男朋友，抢人家的老公。我觉得那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当她整个去翻转的时候，你会去很精彩去看这个事，你就会，这虽然是一部狗血剧，但是你会莫名的投入。
因为其实它也是有个原著小说跟漫画剧以这个为基础去改编的，所以其实它的故事性其实是也还蛮强的。然后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讲这是狗血或者是很八股，可是其实你会发现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就是永远都在处理这些关系。
后面你听就是女主角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想得很清楚的人，因为比方说他会慢慢的一个一个步骤想要去翻转那些既定曾经的事实。然后再来是说他也有做一件事情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重生之后要做什么，他真的重生之后去买了那个台积电股票那种感觉，他知道哪一只
他就会赚很多钱。
没错，就是他真的有乖乖的去投资，知道什么会发。他真的有趣，因为他知道说我要一个人生活下去我需要钱，所以他有好好的去买，先买股票。
他使用的时间劝使
没错，对，就是这点他有做。然后他也有说就是其实他知道的事情是说，当我让我的原本的老公，当我老公跟我的好闺蜜结婚之后，我接下来的幸福跟我的人生要怎么办。我觉得他有去思考一些东西，跟以往的那种可能只是想说要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就不管了，就 ending 了不一样，
跟单纯的复仇者不一样。
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是这里。
那其实这一部它之所以声量这么高，我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故事你是很浅显易懂的，你很清楚知道女主角在做什么事情，那她用的中间的手法或者是她复仇的方式是会让你有解气的感觉，所以其实当然在过程当中就会得到一种满足感。觉得另外一个是这种戏其实之所以每次收视率很高，我觉得好像大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一点
有代入感，
对，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也能够这样子复仇，或者是我有人办法挣脱现在的困境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于这种题材是很需要的一个理由之一。那它是在 Prime Video 播出的，所以就是刚刚绑架之日跟这一部你都可以 赶快再 看、
啊再看
嗯、他应该也快结局了吧，
他总共有16集，现在播到第10集
哦，还有6集。
对， 所以对，然后因为他现在已经算是成功的让自己的老公跟闺蜜结婚了、嗯、快要结婚了，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展开大家也蛮期待的。
这部饰演帮女主角就是温馨守候女主角的、嗯、是罗仁友、嗯、
对，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是大家会喜欢的那一种男主角，
就各种深情守护对，但我觉得他还是他都会说就是你要什么就会，因为他就是很深爱的女主角，然后就是说你要什么我就可以帮你、嗯、但是我觉得女主角会说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自己来，
嗯嗯，
对，所以很多事情上我觉得都是女主角自己去规划一些事情，然后让事案情让故事可以照他这样子的发展。我觉得罗仁友就是也真的饰演了一个很帅气的角色，
有，我有看到就是他的那些剧照看起来也还是蛮帅气的、嗯、好，这一部就是和我老公结婚吧，那不知道他结局会如何呢，我想就算我没有看我应该也可以在新闻或者是各种短片看到他吧好、嗯、然后最后一部是财阀成语行径，那这一部是 SBS 播出的，那它在台湾是 Disney Plus 独家跟播。这一部其实我当初会马上跟着看，当然是因为安普贤实在太适合这种就是它其实很适合制服系列的，就是军检察官，然后这部是
警
察，因为他的身高跟他的体格，我觉得他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正气凛然的样子就很不错。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改编一个 format， 但它应该只是它不是有真的有个原作小说，但可能就是有一家公司有个类似是故事开发剧本、嗯、然后他们再把它衍生下去。那故事很简单，就是财阀成为刑警的故事，就是财阀成为刑警这么的简单。那财阀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炫富，
对，
所以他就会用很多资源去当就是如果要做一个刑警
破案，
对，他要怎么做。那前面两集比较是有一点是在介绍就是这个财阀他是怎么当成警察的，那当然中间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算计，但是呢其实就是这种戏的男主角通常就是心里都是伤啊，然后就是找不到成就感，所以才开始炫富。那但是呢当他把炫富用在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会发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就是这部想要让大家看到的。那我目前是看到第3集，然后你可以看到炫富办案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塞车的话我就是叫直升机来，我就可以直接飞到现场这样子，就是然后我可以熟悉各种就是财阀财团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因为我今天要抓的坏人是财团的儿子，那我就很清楚的可以透过各种关系知道财团的族谱，然后就大家可以看到财就是这种财阀炫富的办案室的一个风格。故事因为目前其实还没开展嘛，因为它才播3集、嗯、不过因为它中间就是有各种的高规格的办案，然后你会觉得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可是他就是他的看点就是这样、
嗯、
那安普贤呢里面当然各种的炫富包含腹肌的富所以呢你会看得到就是赏心悦目的
你的视觉效果很赞，
对，视觉效果也很赞。那女主角呢是大家都会戏称大嫂，因为她是财阀家小儿子的大嫂，就是朴智贤、嗯、那朴智贤这次我觉得她有一点
打戏，
对，改变形象，就是她剪短头发然后非常素颜，然后是真的是很扎实的在打戏的一个部分，甚至比目前是都比安普贤还
会
打、
嗯、
還會
打，对
对 的一个形象设定、嗯、当然办案就是会有一个团队嘛，那团队里面大家的那种就是有人喜欢安普贤有人不喜欢安普贤，然后各种的一个风格里面就会在里面绕，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办案。而且你会看到 SBS 现在很热衷开发这种就是很容易写续集的故事、
嗯、
因为是这种就是你可以就是这个团队你也可以再加新成员，或者是这个团队遇到
各个案 件
对他们现在 SBS 都很喜欢开发这种剧集，所以我相信如果他的收视率表现好的话，我应该也会有第二季。那他目前收视率 也不错，也有6点多，就是看他后面的故事写不写得够扎实。我也先跟大家说，就是你不用期待他办案是那种办那一种像是秘密森林或者是那一种，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
对，他就是某个程度上办案只是炫富的过程
就是大家
这样了解吧
就是大家就看哎，有钱人怎么办案跟就是大家普通办案会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给大家一种新鲜感吧。
然后因为里面男主角的爸爸要出来选首尔市市长嘛，就是也是财团的接班财团的会长，所以到底爸爸是好人还是爸爸是坏人，然后中间警察是不是，
我觉得男主角哥哥是比较可疑哦
可是男主角哥哥有帅到我男主角哥哥是郭时扬饰演的，他在这一边照顾安普贤的那一种温暖度跟那一种聪明程度，我觉得前三集有帅到我，比安普贤更帅，看起来我是喜欢，
现在安普贤看起来就是一个不懂事，
看起来我是喜欢聪明的人对，所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魔王，这种一定会有大魔王啊，所以其实到底谁是当真正的大魔王目前是不知道，不过至少我觉得看那个直升机出来啊，或是看各种财团的豪气感其实是还不错的。那这部也是目前看了还会往下看的，所以也是推大家可以就是找时间入场。今天呢我们就是拉里拉扎跟大家聊了6部，真的是
我们努力了，
对，那我自己都觉得这6部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聊一定就是有值得看的，但是我觉得这6部基本上目前进场我都觉得还不错。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然后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好烂啊，
我以为，等一下，我以为你会有一种比较好一点的龙年的那个，
我现在在想要什么
荣华富贵啊，
哦，好哦，
赚钱容易啊，
哦，大家真的是弄花宅就对了
对，
好
不容易啊，
哦，太难了，我好，我老派，我只能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好，反正就是龙年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哦，那我们弄花宅，
对，可以了，很棒很棒
好，现学现用，好哦，那我们龙年见，大家拜拜
拜拜。